恩典啊，盼望我们珍惜这一切的恩典，在神的国度中，我们一同来兴旺神的福音，好不好？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祈祷。天父，在你的面前，我们献上心中的感恩，就像今天我们弟兄所祷告的，这个季节我们在庆祝，在忙碌的当中，主，我们不要忘掉，因为是耶稣基督的缘故。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敬拜你的时候，我们愿你坐在那荣耀的宝座上，愿我们的眼目被开启，以至于我们可以定睛看见这一位荣耀的王在我们当中。他曾是那一位被杀的羔羊，如今是那位得胜的狮子。我们就在我们的心里献上感恩，献上敬拜，献上赞美。我们也巴不得你坐在那宝座上，你赐下圣灵宝贵师在我们的当中，亲自带领我们。今天让我们在这里只见耶稣，不见一人。你开启我们的耳，使你的道可以进到我们心里。你除去我们油蒙的心，好让你的话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力量。孩子敬拜你，感谢你。愿主你的灵在我们的当中亲自引导我们，使听得讲的在你面前一同蒙恩。谢谢主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记得在很多年前，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一次这个花式溜冰女子比赛的，看到 Michelle Kwan。 我想在我们当中大概有很多人对 Michelle Kwan 应该都认识，都知道她的名字。当她来到记者的面前，虽然她是满脸流的汗，但是却掩不住她脸上的那个喜乐，因为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她又拿了一面金牌。 Michelle Kwan 总共到今天为止，她大概有在美国拿了九面金牌，在世界级的比赛里头，他也有拿了五面金牌，所以他是一个很有成就的人。你们都同意吗？但是你们知道在成就的后面有什么呢？有什么故事？有很多心酸的故事我们不大知道的。我们只看到这个外面的亮丽，我们只看到人的成就，但是我们忘掉在成就的背后一定有他的动力。米孝矿在五岁的时候就开始溜冰，因为他的哥哥是打哈气的，打曲棍球的，所以他从小就开始对这个溜冰就很有兴趣。然后他八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接受非常严格的训练。你知道他在每天上学之前，在这个天还是黑的时候，他就已经到溜冰场去了，他要练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那个放学之后呢，还要再回到溜冰场去练两到三个小时。所以他一天的生活里头，在这么小的一个年纪当中，他就有五六个小时是在溜冰场在练。当记者问他说，你这样做的时候你辛不辛苦？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米肖胖跟记者讲，他说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想，我有一个愿景，我有一个意向，就是将来我要成为一个很伟大的溜冰员。就是因为他里头有这个梦想，就是因为他里头有这个 dream， 所以他里头有这个动力。当孩子们在这么小的年纪，他们做什么？他们在享受他们自己在玩得很快乐的时候，你看到 Michelle Kwan， 他就在这里，他在做什么？他在练习，练习，不断的练习。因为这个梦想让他把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这梦想要实现的，所以他能够有这样子的成就，不是没有道理的。所以到底意象是什么？意象其实很简单，我们在圣经中我们读了很多有不同的意象，有看到很奇怪的图画，有看到各式各样。简单的来说，意象就是一个人的洞察力，意象就是一个人的 dream， 一个意象就是一个人的愿景，这个东西是可以达到。所以呢，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意象。记得圣经有一句话讲得很宝贵，他说没有意象怎么样，民就放肆。所以说不论是你是不是信主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意象。我只来读一段，我在读书的时候，我的老师所教导我们的，他这样讲，他说意象 vision主宰了我们一切的行事为人，意象决定我们人生的方向和终局， 意象引发我们生存的力量以及盼望，它聚焦我们各种能力和资源，它启动我们内在的潜能，激发我们突破障碍以及困难。所以一个人要是没有意象的话，一个人就没有方向。那今天早上当然我们不是来学习米歇尔·邦，对不对？我们今天要回到圣经中，圣经里头有一个人是非常有意象的，就像我们今天早上所念的这段经文里头，我们对保罗多多少少都有很多的认识。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每次读到保罗的时候，我心里头就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保罗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为什么能够，他的一生为什么能够活得这么丰富，活得这么精彩？保罗的秘诀在哪里？有没有谁可以跟我回答保罗的秘诀在哪里？他的人生为什么活得这么丰富，为什么活得这么精彩？这是你说的吗？今天早上在我们所读的经文里头，好不好，我们一起翻回到我们的圣经，我们看到使徒行传，我们这个灯有没有可能把它打亮的，所以我这边的光线会比较好一点，谢谢。在使徒行传里头，这里讲到了一件事情，就是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的上述第十九节，他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什么？从天上来的意象，不是一个人的目标，不是一个人的向往，不是一个人的 dream， 而是一个属天的意象。你知道吗？保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在亚基帕王面前在申诉的时候，那个时间大概已经是主后差不多58年到60年左右的时间。那个时候在保罗的人生里头，他是在他人生的末期，大概也是50-60岁的人。但是这个异象的发生，他说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这件事情是在讲什么？他是在讲他在大马色的时候，他去捉拿基督徒，他在那大马色的路上，他遇见了这位复活的主。这件事情发生是在哪个时候？记在《使徒行传》第9章，大概是在主后35年左右。所以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说：“故此我没有违背天上的意象。”他是在讲回想20多年前在大马色的路上所发生的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深深的写在他的心里。我们对于日子，有很多日子我们觉得我们很开心，对不对？特别是很丰富，有里头有很多的记忆。前一段时间我跟我的妻子两个把我们家里头所积存的这个相本啊拿出来打开，因为我们跟你们可能有点不大一样，像我们这个年岁的人不是活在 digital 的世界里头啊，所以你们看，哎，这个手机里头电脑里头啊，这相片都出来，我们那个时候还是用冲洗的一张一张的相片。我们看到，哎呀，你看这个时候我们两个结婚了啊，这个日子真的是充满了记忆。你看这孩子出生了，哦，这里头充满了这甜美的这种记忆跟这情感在里头，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对这些日子我们觉得有很多的回忆，有很多的思念在里头。但是在保罗的人生中却跟我们非常不一样，看到没有？他所看到的是什么？他所记在他心里头的是什么？20多年前在那大马色的路上所发生的这件事情完全扭转了他的人生。他说故此在25年之后，他说在亚基帕王面前申诉的时候，他说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到底保罗看到了什么异象？保罗看到了这个复活的基督给他生命中所带来的冲击到底是什么？他问了几句话，很简单的几句话。他说：主啊，你是谁？主啊，我当做什么？问问我们当中的每一位，谁是我们的主？你们都不答就都很有智慧，因为这个问题不好答，对不对？但是对保罗而言，这不是一个困难。保罗说：主啊， 你是谁？主啊，我当做什么？当主人换了，器皿的用途就换了，对不对？有一次我到纽约的 Brooklyn 的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叫做会众教会，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去过，在 Brooklyn 的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呢，他们所使用聚会的场地，当然没有像跟这个也差不多，这设备真的是很好，然后比这个地方大了很多。它这个前身呢，原来是一个剧院。它那个地方所用的用途是什么？是为了放电影，是为了演歌剧，来娱乐众人。直到有一天，他们的牧师说：“好，我们今天把这个教会，把这个地方买下来。”买下来之后，这个戏院的主人换手了，对不对？那戏院的功用也换了，这个地方变成什么地方？变成一个敬拜主的地方。所以当主人改变的时候，器皿的功能跟着器皿的方向就改变了。保罗的一生就充分的显明了这件事情。他原来到大马色的地方，他去做什么？他去捉拿基督徒，他去逼迫基督徒的。但是因着他主人的改变，保罗成为什么？从一个逼迫基督徒的，到一个福音的使者。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因为主人改变了。主人改变了之后，这器皿的功能，这器皿的目标，这器皿的方向就都改变了。所以我们再来思想，这个器皿的功能、目标、方向到底改变成什么呢？这也是今天保罗在这段经文里头，他跟亚基帕王所申诉的。他说：“故此，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这意象告诉了保罗说：“你的人生的目标跟着人生的方向到底是什么？”我们来听听这段经文，第十六节，他说：“这位复活的主对保罗说：‘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参与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就是保罗一生中他的人生的目标，他的人生的方向。所以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在保罗所写的书信里头，他的人生是不是反映了这样子的一个目标跟方向？当他信主之后，他就到大马色去，他在那里学习侍奉。从大马色之后呢，经由巴拿巴带领着他一直到了安提阿的教会。接下来的事我相信我们都很熟悉，保罗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的旅行布道，不就说明了他的人生？这些不都写明了他的人生的目标跟方向的更改，从一个逼迫基督徒的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巨大的转变呢？原因在哪里？因为他的主人改变了。不但他的主人改变了，他的主人所给他的使命是成为他人生的使命。当然保罗一次、两次、三次的布道旅行中，这布道旅行跟我们今天的旅行大概差很多哈。我们今天的旅行很舒服，对不对？尤其是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参加过 cruise 啊，这 cruise 真舒服哦啊，上面应有尽有，各种可以享受的都有。但是保罗的布道旅行却跟那截然不同。在布道旅行中，他要经历各种的挑战，要经历各种的难处。我们看看有什么难处让保罗能够持续下去呢？好不好？我们都有圣经嘛，哈。来主日聚会哦，不要忘记，一定要带着神的话，把圣经带着，这是宝剑。我们翻到哥林多后书，我们从使徒行传往后翻，我们翻到哥林多后书。 翻到了，我来念，你们听听啊。
第几章？
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二十三节。我来念，你们听哈。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更是，我比他们受多受劳苦，多下监狱，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下减去一下，被棍打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又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饿，多次不得食，又寒冷，赤身肉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的事挂，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你觉得这张清单怎么样？我们读了这张清单，我们心里头有什么感受？我们会问你一句话：为什么保罗？为什么保罗在遇到这么多的难处，他能够还能够往前走？为什么？因为他有从天上来的这个异象，异象就支配了他，异象给了他动力，异象把他里头的那个潜能给激发出来。当然不是保罗有这么大的能力，当然这位复活的主的能力在保罗的身上，但是人要愿意，你才能够经历神的大能。人为什么会愿意？因为人有异象，就像米小矿一样。他为什么在这么小的年纪，他就可以每天花五个小时、六个小时，一个人在那溜冰，在那里不断的操练，不断的把他动作反复的做得成熟，做得完美？为什么？因为他里头有这个 dream。 他说：“我要成为一位优秀的运动员，溜冰选手，我就必须花时间，我就必须花代价，我就必须付上这个代价来做这件事情。”同样的，在属灵的道路上也是一样，看到没有，这个意象成了我们一生的动力。有一次我听到彭敬辉牧师的信息，他在讲到，他说一个没有意象的人就没有方向，一个没有方向的人就没有路可走，一个没有路可走的人就原地打转。我深信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理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人生的目标、人生的方向，不然我们今天不会坐在这里，因为这不是我们的家，这不是我们出生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意向在我们人生的里头对我们有多大的冲击，但是那是我们人生的目标，我们属天的目标是什么？所以一个有意向的人，他就会为了要顺服这个意象，为意象付上代价。在圣经里头讲到了挪亚方舟，挪亚花了多少年造方舟啊？挪亚花了多少年造方舟？很好，因为圣经没有讲。他只讲到挪亚造方舟，但是没有讲挪亚花了多少年造方舟。挪亚造的是方舟啊，不是造了一个小船啊。你知道这方舟要花多少年来造它吗？有人估计大概要花五十年的时间来造它。五十年长不长？在那个世代里头，有谁跟挪亚同工？但最多最多就挪亚一家嘛，一家几个人？这样子讲的话，表示他们的孩子都很敬虔，愿意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做事，是有这么多。在那个地方造方舟的时候，方舟做这件事情，挪亚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是因为神启示了他， 他里头有这个意象，但是他也要为着这个意象付上代价。当他做方舟的时候，你觉得他周围的邻居会跟他怎么讲？人家会不会笑他？人家会不会拒绝他？人家会不会跟他往来？不会的嘛。那人家就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傻呀？这个地方根本不下雨的人，怎么可能会有可能？怎么可能会有水灾呢？哎，你这个人一定头脑有问题了。但是挪亚是不是这样想？挪亚不是，他为了这个意象，为了神给他的这个托付，他继续不断的做。他不管人怎么去耻笑他，他不管人怎么去轻看他，他继续不断的做。做到哪里？做到那一天下大雨了，洪水来了，谁胜利了？谁得胜了？这个挪亚一家，那些嘲笑他的人呢？所以，当我们心里头有这样属天的意象的时候，当我们愿意顺服这个意象的带领，我们就要为这个意象付上代价。但是你知道，在这之后，你所要看到的是何等美妙的事情，因为这是神的作为。10年前，我在教会服侍，我深深地感觉到我在服侍上我需要有更多的装备，所以我就请教我们的牧师，我说该怎么做。我们的牧师就说，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好好在神的话语上装备。他就鼓励我说，有机会的话你要去好好的在神的话语上装备。所以很奇妙的，这个神学院的老师来我们教会教课，通常你是要到神学院去的，这些老师呢居然跑到教会来教课。那天教课就讲出埃及记，他讲到救恩与侍奉。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侍奉是我们最大的权柄，是我们最大的权利，也是我们应尽的义务。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就说好。那天老师讲完了出埃及记，讲到救恩，讲到侍奉，啊，我们心头好火热。之后呢，我就跟牧师讲，我说牧师啊，我看到这个神学院去念念书，你觉得怎么样？牧师说好啊，我非常的鼓励你。那我就回去了，跟着我的另外一半，我就把我心中的这个神在我心中的这个感动跟他讲，我说我打算念神学院。太太第一句话问我说，那你还不工作呢？我说我一边工作一边念啊。我们两个接下来就一段蛮漫长的祷告，让这个意象在我们的心里头能够产生行动。所以那第二年的春天，我就报名读神学院。我一共花了5年的时间，一边工作一边读神学院，是一件蛮漫长的。我以为我念完了我的学位之后，我再也不需要回到一个正规的地方去念书了。但是上帝的时间跟上帝的作为是我不能测度的。当这个感动在我心里的时候，我只有顺服这个感动去做。而在这5年的时间是非常辛苦的时间，我一天要工作8到10个小时，我还要上课。上课很享受，上课完要做什么？写作业。有多少的时候夜深人静12点1点，我在那抓着自己的头发，我的报告写不出来。我在跟上帝讲，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我为什么这么傻呢？我为什么要去受装备呢？我说主啊，我不要做了。很奇妙，圣灵的感动就在我里头，一步一步的引导我，催逼我，给我智慧，给我力量，让我能够把这报告写完。有很多的时候，我心里头跟上帝抱怨的说，我不要念了，我走不下去了，因为我一天只有24个小时。我的家人，特别是我的孩子，那个时候才10岁左右，他跟我讲，他说爸爸，我们哪个时候可以一起出去度假？我说这是个很困难的事情，因为我已经没有时间了。我的时间除了工作，除了念神学，我还在教会服侍。所以 我们家的另外一半也很辛苦，家里头大大小小所有的事情，里里外外所有的事情，他都要一个人包着来做，这是一个代价。我没有sugarcoated这件事情，这是一个事实。但是感谢神的恩典，在这五年的里头很苦，但是在这五年的里头也经历神丰富的恩典。所以当一个意象在我们心里头，当一个感动在我们心里头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顺服？你今天问我说要不要再走一遍，我会说我会更早走这样走这条路。所以弟兄姐妹，当一个人有意向的时候，特别是一个人有属天的意向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动力，这个动力会推动着他往前走，会排斥所有的困难。通常遇到困难，像我遇到困难我就找另外一条路，我还转个弯走嘛，不需要去面对着这个困难。但是当在这个意向的时候，我觉得当我们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神给了我智慧，我也深信保罗在这个困难的里头，神给了他诸般的能力，给了他诸般的智慧，让他来处理。就在这样处理的过程中，我们才会成熟。不是因为我们躲避了，不是因为我们没有难处了我们成熟，而是因为我们有属天的能力，属天的智慧来处理各样的难处，这个才使我们成熟。当然保罗他为了他的意象，这个领受的意象，他付上了代价。所以在这段清单的里头，你看到他遭犹太人的鞭打，他被棍打，他遭受各样艰难困苦的时候，他没有退缩，因为他知道他要行完这条路。除了难处之外，让一个人成熟，保罗的生命也变得更丰富。怎么说呢？我们信主之后最困难的一件事情，最难对付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会不会是我们的老我，我们的己，对不对？自从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中吃了那个神吩咐他们不可吃的那个东西，我们就一直在这个罪恶的当中。什么罪恶？就是我们的我。我们想做神，跟神一样，我们想做主，我们来分辨是非，所以我们的人生就一直在这痛苦的里头。我们要做主，我们有没有能力？我们要分辨是非，我们又智慧又不够，我们又没有办法处理这些事情，但是我们却不认为说我们没有能力，我们没有智慧。所以这个我的对付一直是件最困难的地方。可是在保罗意象的人，在他这个意象的人，我们看到什么事情发生了？他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第十五章，他说主向我显现，我是使徒中最小的一位，这位复活的主向我显现了。他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等到他写到以弗所，等到他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大概是五年之后，保罗说我在众圣徒中我是最小的一位。从使徒中最小的一位到了众圣徒中最小的一位。在五年之后，他在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他讲到说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了拯救罪人，我是罪人中的什么？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从使徒中最小的一位，到信徒圣徒中最小的一位，到罪人中的罪魁。你看到保罗把自己已经融在耶稣基督里了，他的我已经消失了，不再是我是使徒，使徒的权柄，从使徒到了圣徒，从圣徒到了罪人中的罪魁。看到生命的成熟吗？看到生命的成熟吗？生命的成熟是什么？生命的成熟是我的消失，就是圣经中所讲他必兴盛，我必衰微。谁必兴盛？神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要兴盛。人看见我们，就像弟兄今天的祷告，就像看见基督一样，除了在生命中的彰显，在保罗侍奉中的彰显，也显出了他的成熟。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保罗的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跟着巴拿巴带着马可一起去服侍，对不对？马可到了一半就中途脱队了， 所以到第二次的时候，他们要再去旅行布道的时候，保罗跟巴拿巴讲说，不要带着马可去，马可这个人不可靠，对不对？马可为什么不可靠？其实不是马可不可靠，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巴拿巴是利未人，利未人对食物，对这个律法食物的要求是非常的严格遵守的，所以那些到外邦去的时候，这个年轻的马可他还不够成熟吗？他还不能够接受像保罗一样的观点，跟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到什么地方就吃什么东西吗？这个律法还深深地印在马可的心里吗？所以马可是一个不成熟的童。那个时候保罗呢，因为神给他的这个托付，他就觉得说，马可你不合格，不能跟我们去。通常我们人都是这样子，在教会里头服侍，哪个人得罪了我一次两次，你下次还要请他吗？他要不要？不要了嘛。可是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对提摩太说：“提摩太啊，你把马可找来，他与我的服侍，他与我福音的事工是有益处的。”你看到没有？一个服侍中成熟的人，他会从我的服侍，这是我的，到怎么样？到这是我们的。你看我的成分是不是越来越少了？我是100%，我们呢？10个人一起服侍，我就变成了12%，1/10。当这个服侍的群体越来越扩大的时候，我就越来越消失了。到最后，这是谁的服侍？这是耶稣基督的服侍，我就完全融在耶稣基督里头。看到没有？这是一个生命的成熟。所以，一个有意向的人生，他除了能够忍受这些劳苦之外，能够为着这个事工继续不断的往前去走，他在他生命中是越来越丰富。一开始我们服侍的时候，我相信我自己也是一样。哦，今天牧师说好，我们请这位弟兄，好，教会请他做执事，做同工，啊，站在人的面前，你觉得很不一样，有没有？会不会？啊，在教会做执事，做同工，到最后我们才逐渐的明白，原来执事同工是在做仆人。但是这是很多年的事了。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会觉得自己还很不错？因为我嘛，我是这个注意力啊，我是这 focus， 人都要看着我嘛，教会因为有了我嘛。但是逐渐我知道，不是我，是我们。从我们到最后，原来这是耶稣基督，这是神的服侍。所以，生命要成熟，生命在这样子的一个意象的里头，我们逐渐逐渐的成熟。那个表记是什么？就是我越来越少了。当我越来越少了，教会就越来越可惜了，对不对？看这么多人坐在这里，每一个我的话，每一个人都是中心嘛。哇，这很困难啊，教会很困难和谐啊。所以当我们都融在耶稣基督里头的时候，教会就都和谐了。除此之外，一个丰盛的生命还有什么呢？除了一个能够面对难处，除了一个对我的这个功课跻身，还有一个是价值观的改变。我们读到腓立比书的时候，第三章，保罗讲到说，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哎呀，我是加玛利亚的门下，我是法利赛人啊，我是热心服侍主的人啊。他说当讲这些我都可以夸口，是不是？这是在讲什么？这不是在讲一个人，我们现代的人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讲，我是哈佛大学毕业的，我是皇亲贵族，我是 the rising star， 你们都要来看我，我很了不起啊，看到我有这么好的 credential， 是不是？我们人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吗？我们夸的是什么？不是夸了我们所有的吗？我们夸了我们的财富吗？ 我们夸了我们的学位嘛，我们夸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这是我们所夸的。但是信主之后，一个人的主人改变了，他的价值观也改变。接下来他怎么说？他说：“原来我这些东西我认为有益的，如今我都看作什么？”你会不会夸粪土？我这边有好多粪土哦，我们会不会这样子夸？我们不会这样子夸了嘛，对不对？那他夸什么呢？夸耶稣基督。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服侍的时候，我们所有的恩赐，我们所有服侍机会都是神所赐的。我们生命的成长，我们生命的更新也都是神的工作。所以我们真正要夸的是什么？我们要夸的是夸我们的主。我们一切都是领受，既然是领受，我们就没有什么好夸口的。我们要夸是夸这一位把救恩赐给我们的主，在我们生命中做了那奇妙工作的这位主，他永远是我们可夸的对象。所以当价值观改变的时候，教会就越来越圣洁，世俗就不再进入教会的里头。不然的话，我们教会，我们弟兄姐妹碰面的时候，我们谈的是什么？我们会不会谈说，今天耶稣基督在我生命中所做的，他给我生命的对付，他给我上了一课，让我从一个很骄傲的人变得很谦卑？我们会不会这样分享？大概很少。我们夸的是什么？我们夸的是吃喝玩乐，我们所拥有的。我不是说你们，我自己也是一样。但是，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的价值观改变了没有？我们还是在夸那些旧有的吗？我们还是在夸那些世界上的东西吗？还是我们夸这一位为我们从死里复活的主？当我们每个人在教会里头，我们所敬拜，我们所夸口的都是耶稣基督，主就必定在这个教会中做主掌权。你就可以经历到教会的丰富，因为他有测不透的恩典，他有测不透的丰富，他要把这倾倒在教会的当中。只是我们有没有准备好来领受这个恩典，领受这个丰富？我们有没有这个意向？在这样子的一个意向人生的里头，我们看到做工绝对有果效。我问，今天在我们的社会里头，我们觉得哪一个人对这世界最有影响力？你们觉得会是谁呢？Bill Gates？ 会不会 Steve Jobs？ 哎，我觉得 Steve Jobs 可能是对这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人。你看看我们现在的青少年啊，每一个都很 humble 啊，都成了低头族了，甚至于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啊，有没有？你叫孩子低头，他说总不容易啊。你把手机给他，他说没跟你低头，有没有？有没有影响力？有。50年之后，还有没有人会提 Steve Jobs？ 100年，人早就忘了他。使徒保罗所做的工作，你看到他这个工作不但是在当时，他建立了多少教会，多少人因着他的工作而得以认识耶稣基督。在第四世纪的时候，有一位我们的弟兄叫奥古斯丁，有一天他读了罗马书，他读了罗马书之后，他心里头非常的感动，因为罗马书把神的救恩写得何等的透彻，神借着罗马书使奥古斯丁来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我深信有一天在天上他与保罗相会的时候，他会说：保罗，我实在感谢，因为你写的罗马书，我得以认识这一位神。这已经是主后400年左右的时间。当我们在快速往前拨的时候，再拨个1000年、1200年，我们看到教会在中古世纪的时候，教会在天主教的影响下，教会逐渐的腐败。有一位我们的弟兄叫做马丁路德，听过吗？马丁路德因为读了保罗的罗马书，因为读了保罗的加拉太书， 所以带来了欧洲的这教会的改革。他见到保罗的时候，他会怎么说？他谢谢你把因信称义的真理写得这么清楚，使得我们今天教会可以建立在这样子的一个根基上面。让我们再快速的转到我们现今的时代，当我们读到保罗写在罗马书里头讲，是刀剑吗？是饥饿吗？是困苦吗？是难处吗？是各种逼迫吗？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吗？这是保罗亲身的经历，这是2000年前所写的，今天这个话还在我们的心里跟我们对话，跟我们共鸣。这话安慰了我们，在多少的时候我们面对这些挑战，面对人生苦难的时候，这个话成了我们。你觉得保罗的工作是只有在当时代吗？2000年后神借着他所写的话还在对我们今天的说话，何等有果效，以至于像这样子的一位人，当他面临他人生终点的时候，他能够说什么？他能够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那该持守的真道我已经守住了。所以当他面临他人生终点的时候，他没有一点点的惧怕，他不怕死的，因为他活着就是基督，他死了就有益处，与主同在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你看到没有，他的信心是何等的有把握。所以有一天假如我们要在我们的墓碑上写几个字的话，我们会怎么写？通常的话我们所看到的都是什么？这信什么叫什么，出生哪一年，结束哪一年，就结束了，对不对？但是在保罗的墓碑上，我深信他会这样子写，这是我的讲法，为着耶稣基督的缘故，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那当跑的路我跑尽了，当守的正道我也守住了，所以有什么？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看到没有，他里头有个荣耀的盼望在他的生命里头。这荣耀为什么会有荣耀的盼望在他生命里头呢？因为他有这个属天的影响，他人生有方向有目标。原来他的人生的方向目标远远超过我们眼睛所看到今生地上的东西，他所看到的是永恒的，那是最珍贵的，那是最有价值的。所以从保罗的身上我们看到意向是何等的重要。弟兄姐妹们，那我们呢？你说那是保罗啦，那不是我们啦，对不对？他是神所特别拣选的器皿，神所使用到差派到外邦去的。但是别忘了，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我们在众人的面前，我们说，主，我愿意承认你的，我愿意接受你成为我个人的救主。有没有这一天？有没有发生？主人改变了没有？信民的方向改变了没有？在保罗的身上主人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目标就改变了。在我们人生的方向目标，在我们承认主名接受耶稣基督之后，我们的主也改变了。我们人生方向目标改变了吗？我们的意向是什么？我们人生终极的目的又是什么？你知道吗？神对这些领受救恩的人他是有期望的。圣经说，你们这些蒙召的人，你们的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恩相称。有没有？以弗所书有没有这样讲？讲到我们生命的改变嘛，生命怎么会改变呢？只有透过耶稣基督的工作。还有呢，主怎么说？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有没有？凡我所教导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这是讲到我们的侍奉。所以我们人生原来是活在罪恶权势的，当我们的主改变的时候，我们人生的目标方向就都改变。我们人生目标方向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要荣耀这一位神。 以赛亚书43章所讲的，我们这些神称为神名下的人，是为了神的荣耀所造。我们怎么样才能荣耀神呢？彼得告诉我们，宣扬那召为我们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宣扬神的美德。神的美德不是用嘴巴说的，神的美德是活出来的。我们的生命就像一篇信息一样，所有的人都在读，有没有？认识主的人也在读，不认识主的人也在读，牧师早上也在读各位的生命，也在读我的生命。所以我们生命是一篇无言的信息，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反映出神的美德在我们生命里头？假如我们的生命反映出神的美德在我们生命里头，神就得到当得的荣耀，因为这就是救赎的目的。那我们的侍奉呢？去使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谁是万民？你说我不是保罗吗？我又不是宣教士。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宣教士，我们不但每一个人都是宣教士，我们还是全世界的宣教士。我们是 724， 这是我们的身份。所以我们所在的地方就是我们宣教的地方，我们所遇到的人就是我们宣教的合场。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彰显了那个荣美，以至于人看见我们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个生命跟着这世界上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我愿意来认识他所认识的这一位神。所以当器皿有不同主人的时候，它就有不同的功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人生的意向到底是什么？我们讲到保罗，讲到最后讲到我们自己，我们人生的意向，属天的意向到底是什么？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如果在今天我们还没有很清楚的有这个人生的意向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回过头来好好的思考，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我们的主人改变了，我们的目标改变了，我们价值改变了，方向改变了，我们所活所做的这一切是不是都为了荣耀神？教会存在也是这个目的。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早上借着短短的一点点的经文，我们彼此再来分享，彼此再来鼓励。当我们庆祝耶稣基督降生来到这世上，把这救恩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接受了这份礼物，这份礼物所给我们带来的意象到底是什么？我们在庆祝这圣诞节的这个同时，普天欢庆的时候，我们所要给人的是什么？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保罗的一生，你让我们看见意象在我们人生中所扮演何等重要的角色。主帮助我们，每一位属你的儿女们，我们都有这样子的意向在我们的意向，也把这样子的意向刺在教会的当中，刺在你的仆人，刺在你的儿女们当中，来务必带领这个教会一同在这意向当中，我们来兴旺福音，以至于耶稣基督的名可以在我们当中得到，以至于神的名在我们当中可以得到当得的荣耀。恩待我们，加添力量，让我们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我们因着有这样子的意向，我们愿意过着与世界分别的生活，我们愿意尊你为主，为我们的神，我们愿意你在我们的生命中雕琢我们，好让我们的生命变得越来越纯净，变得越来越圣洁，以至于人看见我们就像看见耶稣基督一样。所以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因着有意向，愿我们的人生在你的面前是丰富的，是精彩的，以至于你的名在我们的当中可以被高举，可以得到当得的荣耀。谢谢主的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